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大家 好， 欢迎参加东财宏观研究框架系列电话会议之三，透视四本账体系中国财政政策分析框架思考。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 态， 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 后， 主讲人可直接开始发 言， 谢谢。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 户， 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 点， 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具体的判断或投资建 议， 未经东方财富证券书面授 权， 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 读， 不得传播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涉嫌违反上述情形 的， 东方财富证券将保留一切法律权 利， 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 的， 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 好， 欢迎大家参加东财宏观的电话会议。然后本次是我们研究框架培训系列电话会议的第三期。然后今天的话我们主要聚焦财政政策，然后由我们的分析师方世超老师给大家带来从四本账的角度去透视整个一个中国财政政策的情况。然后我就先简单开场介绍这么 多， 下面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高级分析师方世超老师。好的，请世超老师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好的，感谢赵总的这个介绍。我是宏观组的分析师方世超。那接下来呢就是今天呢是我们的这个框架培训的第三场，那由我来向各位投资者汇报一下我们对这个财政分析框架的一些思考。那今天的分享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我们对财政的这个四本账这个体系进行一个介绍。其次呢就是如何去观察这个财政政策的一个宽松和这个紧缩。那我们也从这个年度还有一个月度的高频提供了一些参考的一个主要的指标。最后呢我们回顾了一下这个历史上的宽松和紧缩的几个周期，包括最下场财政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常态。那首先是我们来看一下政府部门的这个四本账的一个相关的安排。那在当下的这么一个就是财政的这么一个体系下呢，其实我们的这个50多亿的这么一个财政的一个支出，50万亿的财政左右的财政支出，还有每年40万亿左右的一个财政收入，那它并不是放在一个预算盘子里面，而是根据这个用途的这个功能的不同，分到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这四本这个预算里面。那这四本预算呢是一个并列的关系，然后横向之间它会有些调节。那其中第一本账呢是这个一般公预算，那它规模也是最大的，就是在25年的这个一般公预算的收入呢，在总的财政收入中的占比是有50%以上，同时呢它的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间的占比大概有56%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那它主要是用于安排和保障改善民生的一些这个收支，跟这个另外它跟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然后维持国家安全以及国家机构的一些正常运转这方面有比较多的一些关系。那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税收收入，还有这个教育科技这些比较重要的民生，还有军费的支出都在这本账里面。那第二本账呢是这个政府性基金预算，它是以这个国有土地使用权这个出让收入这些专项收入为主，实行的是一个专款专用，那主要是用于这个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这个城市的建设。那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法律行政法规的一些规定呢，第二笔账的要求它是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的一些对象征收或者收取或者以其他一些方式筹集资金专项的去用于特定的一些公共事业发展的一个收支预算。那简单来说就是说它的收支两端是要求是要一一对应的，就是先有用途然后再去安排这个收入。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土地双让金是在这个里面另外呢像这个铁路的建设资金然后银行发展基金，还有一些什么像三峡的建设基金以及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个专项债和特别国债，是在这一本就是第二本账的这个预算里面。然后第三本账呢就是这个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那这个是对于国有资本的收益做出这个支出安排的一个收支预算那企业呢是向国家上缴这个国有的资本收益包括这个利润、股息，还有像这么产权的转让收入以及其他的一些支出都是在这本账里面。那这本账呢它一方面它是服务于国企的改革和资本的运作，然后另一方面呢它也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去调出一定的资金去反哺一般公共预算它的体量就相对来说比较的小比如说以2025年为例，它在整个财政收入中间的这个占比大概只有2%左右在支出中间的占比呢可能不到1%是相对来说体量比较小的一本账。第四本账呢是这个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那这个呢是我们大家也比较熟悉，就是对这个社会保险缴款里面的这个一般公预算的一些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这个资金去专项的用于这个社会保险的这个收支预算它主要是以这个一个是社会保险的一个缴费另外呢是一些财政的这个补贴作为一个基础。那这里面包括了就是企业的这个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然后还有这个城乡居民的一些基本医保的医疗保险基金的收入这些五险一金的这么一些就是收入。然后另外呢这个社会保险基金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是一个封闭运行的，就是要求去专款专用去实现这个跨期的平衡，那目标呢其实是去保障这个养老还有这个医疗制度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可持续。那这四本账呢它虽然对应的这个不同的一些用途但它彼此之间呢它也存在的就是可以存在一定的这个资金往来。那横向的来看呢就是第一本账它是可以从这个第二本账还有这个第三本账中间去调入资金用来弥补这个赤字还有支出的一个压力。那第二本账呢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它也会从第一本账中间去调入资金另外呢就是第四本账就是这个主要就是这个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它是可以接受来自这个第一笔账就是一般公预算的一个财政补贴，那它主要是通过这个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这些科目来获得这个财政补贴但是第四本账呢它是不能调出资金的，就是要求专款专用只进不出那么纵向来看呢其实也存在一些跨期平衡的这个机制。那一个呢就是比较主要的就是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330
结转结余，就是上一年没有用完的这个资金，那它可以结转到下一年继续按照一个原项目使用啊。那长期没有使用完的这个部分呢，也可以划入到这个结余的这个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那这个是一般公共预算专门设立的这个一个蓄水池啊，就超出的时间，超出的时候呢就可以存进去，然后有缺口的时候可以调出来补，就是起到一个削峰填谷的这么一个作用。另外呢，再看这个收支平衡和这个赤字，它这里面也有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这个规则，就是说在这个四本上里面，只有这个一般公预算核算赤字，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狭义的这个赤字率。那如果我们是通过发行国债和这个一般的一些地方的债券来弥补的话呢，这个政府性这个基金的缺口，它要通过一些专项的债券来解决。所以说社会保险的这个基金，还有这个国有的这个资本金预算，那它原则上呢是用来执行这个收支平衡的这个政策是不核算赤字的那这个规则呢，其实就是对于理解后面的一些数据比较重要。它其实意味着说，就是官方公布的这个赤字率它其实是第一本账的一个口径。那我们要去衡量这个财政的一个比较实际上的一个力度呢，要把第二本账的这个缺口也算进去那我们一会儿讲这个广义财政的时候就会回到这里这个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决算表上会经常看到，就是全国的这个就是财政调度资金和启用结转结余这一行就它其实是从其他账本和以前的这个年度腾挪过来的一个资金。然后从2025年的这么一个情况上来看呢，就是基本上就一般公共预算在2025年的时候收入是有一个同比的下降这个根据这个收入的下降呢，其实它还是受到一些这个国际的环境经营营商环境的一些变化，然后包括物价的这个低位运行以及地产调整的一些影响。那第二本账在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呢，它的收入同比上也有一个 7% 的这么一个下滑同时它的支出上同比是增长了 11.3% 那收入端的下降呢，它主要是受到这个土地上收入的一个拖累，那支出端呢主要靠一些专项债还有超长期的这个特别国债的发力，那呈现出一个收入降然后支出增长的这么一个组合。那第三本账就是国有这个资本净预算，在25年的时候是同比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增长，是增长了 25.8% 同时它的这个支出呢是下降了 15.1% 那这里的收入的一个高增长呢，主要是来源于一些央企的利润上缴然后另外第四本账这个社会保险资金呢，它在25年的时候就是全国的这个养老失业还有工伤保险的这个基金收入它是 9.1 万亿元它是同比增长了 6.7% 同时呢它的这个支出也是增长了 6.4%， 那收入和支出的增速基本上是比较对应的。那么从这个赤字的这么一个概念上来看呢，就是如果我们只看一般公预算是第一本账，那其实2025年的这个收支差额大概是 7.1 万亿元但是如果我们把政府性这个基金的这个缺口大概是 5.5 万亿元也加进去呢，合计是大约是 12.6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是接近 9%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常说这个实际的一个财政的这个力度可能是比表面上看到的这个狭义的赤字率是更大的同时呢，这个国有资本经营还有这个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这个结余部分呢其实是对冲了一部分的这个总赤字的这个压力。这个是2025年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下具体每一本账的一个一些情况和它值得注意的一些这个细节。那首先这个第一本账就一般公预算呢，它从每年的这么一个决算表中间，我们其实就能看到这里面的一个细分数据包括收入端还有支出端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从收入端的来看呢，其实税收大概占是 80% 然后这里面支出端呢可能还是一些民生相关的这个支出为主，它主要是按功能进行一个分类包括这个卫生健康啊、社保就业啊、科学技术还有教育相关那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工具关系呢，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下它怎么在我们这个决算表中间体现就是这个第一本账的这个调度资金和使用结转结余呢，它主要有四个部分构成就是一个是这个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第二个是从这个政府基金预算调入的这个资金，然后第三个呢是从国有的这个资本金预算调入的一个资金，然后第四个呢是这个地方的这个财政使用的这个往年的这个结转结余资金那其实这个就是前面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四本账的关系的这么一个体现就是第一本账可以从第二、第三本账中间调入资金，然后呢也可以再用掉之前年度的一个沉淀的一个结余来平衡当年的这么一个收支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指标，就是这个赤字率赤字率的公式呢，就是支出去大于收入的这么一个差额相当于这个支出的总量去减去这个收入的总量，其中的这个支出的总量就是包括这个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支出然后还有这个补充预算稳定基金的调节基金以及加上像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出的这么一个资金然后收入这块呢，它是这个全国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这个财政调入的这个资金以及使用的这个结转结余那这里面有两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点，一个是这个赤字率的分母呢是这个当年的这么一个名义的 GDP 然后分子呢就是这个支出大于收入的这个差额。第二个呢，值得注意的就是哪些债务是在这个赤字率就是这个狭义赤字率里面的就这个国债还有这个地方政府的一般债券是在这个里面，然后像专项债还有特别国债都是不计入这个一般公预算这个赤字的。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在一个同样的一个财政刺激这么一个力度下面政策上可能更多的去使用这个专项债和特别国债因为他们其实不计入赤字，所以说它对这个官方赤字率是没有太多的这么一个影响。 啊，然后再看这个中央和地方的这么一个收支结构啊。那转移支付呢，其实它分为三类，就是一个是这个返还性的一个收入啊，第二个是一般性的这个转移支付啊，第三个呢是专项的一个转移支付啊。那大家可能听过就是增值税五五分的一些例子，就是说所有行业的这个企业它缴纳的这个增值税呢就是中央和地方更加就是各分享50%，然后中央上返的这个收入呢再通过这个税收法房的方式就是还给地方确保地方呢又有财力就是不因为就是改革而减少啊。然后这个也是就是理解盈利关系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线索啊。然后另外呢就是中央对于地方的这个转移支付，那它其实在这个转移支付的这个清单里面啊其实是已经比较明确的规定了一些就是这个资金的一个具体的用途啊，比如说哪些是用于教育相关，然后哪些是用于多少是用于补贴的养老，然后补贴医保是多少啊，就是它不是说直接给地方去下一个总包，然后地方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啊，那它其实在转移支付的过程中就已经规定好了一个具体的资金的这么一个用途啊，相当于这个监管还是比较的严格的啊。然后所以我们去看就是各地方的话，其实大部分的省份还是需要依赖这个中央的这么一个转移支付。那我们以这个24年为例的话，其实地方的这个本级收入是11.93万亿元啊，但是加上中央对地方的这个转移支付10.03万亿元以后呢地方可以支配的这个一般公务员收入就是达到了21.96万亿元啊，那这个地方的支出呢是24.39万亿元，那基本上就是能够匹配就是支出的这么一个规模。那这个背后呢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财政的这么一个格局，就是说收入向中央适度的一个集中啊，然后支出是比较大量的去下沉到地方。然后我们看25年的数据可能会更加的直观，就是说25年这个地方的本地收入是占这个全国的56.5%啊，但是同时呢地方的这个支出是占全国的这个财政支出的85%啊，也就是说这个比例上还有比较大差距，就是说地方每花出去这个100块钱大约是有30%的这么一个资金的比例是要靠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来给到这个地方去付下去的。那具体到这个收入端的这个一般公共预算的这个收入，它其实由这个税收和非税收入组成。那25年其实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就是说这个非税收入它因为这个一次性的一些因素去有所消退是大幅的下降到了这个同比下降11.3%，降到了这个13.97万亿元啊。然后这个税收收入呢就是实现了一个由负转正达到17.64万亿元，然后同比增长了0.8%。那在这个就是反映出这个原生的这个动能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修复的。那在这个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间的这个税收收入的占比现在大概是在8%以上的这么一个比例其中这个主要的一些税种其实呈现了一个比较高度集中的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这里面增值税还有这个企业所得税它在这个税收收入中间的占比是超过了60%另外呢就是值得注意，就是说这个地产还有这个土地相关的这个税收是有一个就是同比上是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下滑的，就是有一定的压力。然后支出端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25年的这个财政政策还是比较显著的偏向于投资于人还有基层的一些民生保障这里面的这个占比都有一定的上升。那同时呢它也保持这个中央出资补助然后地方具体执行的这么一个格局所以说这个是这个支出方面的一个结构。然后另外呢就是第二本账，就是政府性的基金。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大头是这个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这个出让金。那以24年的这个数据为例的话，这个土地出让金占这个全国的这个政府性的这个基金收入的比重是高达85.7%。那所以这本账呢可以看成是一个土地账本。然后这里面就是首先需要区分的就是房地产的两个相关的一个税收的一个口径，就是一个呢是这个房地产业的这个税收收入。那这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这里面它的这个主要是包括这个地产企业缴纳的各种税收。那另外一个口径呢是这个土地和房地产相关五税。那这里面它其实不仅包括了这个房企缴纳的税收，那它还包括其他企业缴纳的一些跟土地还有土地相地产相关的一些税收，就包括就它的范围更广，就包括了这个城镇土地的使用税，然后土地增值税，还有这个房产税、契税和还有耕地占用税这些。那它的这个占比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会从25年的情况上来看，它大概占这个税收收入的10%。那另外呢就是从这个从这个表上来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是在这个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间的这个土地与房地产相关的五税那它大概占这个从24年的数据上来看它大概占这个8%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全国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中间这个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这个土地出让金的这个收入它大概占77%。那如果把这两个加总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是第一本账和第二本账里面土地财政相关的这个收入它其实占比大概在24%左右所以说这个也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地产业的调整会对财政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当然了这几年其实随着这个地产的一个调整，其实土地财政这块的这个调整呢也已经有了比较多的一个调整，包括25年的时候它的这个占比是有一个进一步的下降，降到了22%所以这个调整可能相对来说也已经比较的充分了这里面另外呢就是结构上也有一个亮点，就是说除了土地收入土地外的土地以外的其他的一些经营收入，它整体表现相对来说是更加平稳的。就是比如说从25年的数据上面来看，其实这个中央政府性的这个基金是增长了6.8%，然后地方上除了土地以外的其他的这个基金收入是同比增长了28.6%那这个其实说明说虽然说这个土地相关的这个财政收入它其实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持续的一个下滑，但是就是除了土地以外的一些财政收入其实还是在25年还是有一些增长的，然后说明这个财政收入上对土地的依赖呢它可能自然一点一点的被稀释。 啊。另外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说这个跟财务工具相比，就是比较关键的工具相关的这么一个分项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它是记录了这个第二本就是财政政府性基金第二本账政府性基金啊，不记录赤字啊。然后这里面呢，它的这个发行决策呢，其实跟国债还有地方一般债比较的类似，它也是每年的这个由每年这个全国两会去做这么一个决定啊。另外呢，就是特别的国债，它也记录这个第二本上，包括这个20年的这个10000亿的抗疫特别国债，还有之前就是26年发行的一些具有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股东资本的特别国债啊，那这些其实都记录在这个第二本账里面啊，所以说这些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些财政的工具呢，它其实在很多是在第二本账里面反映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只关注说这个狭义的一个赤字率要衡量这个一个比较真实的财政的一个扩张力度呢，还是要把这个专项债，然后这个创新特别国债，还有政府性基金的一些情况都算进去，也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广义财政的这么一个视角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说。政府性基金的这个结转结余呢，它有比较明确的一个制度约束啊，就是如果你结转超过当年收入的30%的一个部分呢，你就要按照规定去补充到这个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里面，或者说去调入一般公预算，或者说去结转这个下年的一个支出然后所以说它可以防止资金沉淀闲置，那这个其实也体现了我们这个预算管理的一个规范性啊。然后最后呢，然后其次呢，就是接下来就是第三本账，第三本账就是这个国有资本经营，那它的体量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但是它也比较的独特，就是从以2024年来说，就是国有的这个资本经营收入呢是6791亿元，然后其中有大概4000亿元是一个利润的收入，这个是比较大头的一个部分啊。然后支出呢是3000多亿元，然后这里面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调出资金有3678亿元，那这个是国有就是资本收益它按比例去调入这个一般公预算去反哺这个公共财政，那这个也是就是资本账的这个国际关系里面第三本账向这个第一本账出血的一个比较具体的体现啊。另外呢，就是这里面就是可以看到，就是2025年的时候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是同比增长了25.8%，就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速，那其实这里面可以体现出来就是主要是一些中央企业它的利润上缴带动的，这其实也反映的是说我们就是国有资本的这个出资人，就是国家对国有资本的出资人获得的一些收益和一些再配置啊。然后最后呢是这个第四本账这个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那它其实跟社会民生是最直接相关的啊。那我们刚刚其实也说了，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就是五险一金里面的这个五险，它其实包括这个养老保险啊、医保啊、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它都在这本账里面。那这部分的体量呢也比较大，然后这里面每年财政都会披露各个险种的一个收入和它的一个来源啊。然后这里面财政补贴的体量也很大，就是我们这个财政补贴收入呢，它其实对应的就是这里面的这个它其实对应到就是公共财政里面的就是一个对应的一个支出，其实可以找到一个相关的一个数据的。然后每年的社保其实这样看起来还是有一些结余，比如说2024年其实是结余了这个1.4万亿啊，然后滚存一个结余呢是在14万以上啊。但我们也知道，就是这里面确实还是需要依赖一些财政的补贴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社保的一些相关的改革也在推进。然后这里面就是从这个占比上面来看呢，就是养老金还是一个大头啊，就是2024年这个社会保险收入是一共是12万亿元啊，它里面其中这个财政的这个补贴其实是有2.63万亿元，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资金来源啊。然后支出呢大概是在10万亿元左右啊，所以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结余啊。然后展望后续呢，我们觉得就根据这个安排，其实26年的这个全国的社保预算收入是有这个13.1万亿元啊，然后它有一个大概4个点左右的一个增长，然后支出按照预算的安排呢也有大概6个点的一个增长，所以整体来看基金还是会继续有一些结余啊。但是因为在这个我们也是处在一个人口老龄化的一个过程中间，所以后续这个支出的增速呢，可能跟这个收入增速的这么一个趋势，可能相对来说支出后面会上去的这么一个就是可能会快于这个收入的一个增速啊，所以这个趋势可能还是值得一个长期的关注。所以这个也解释为什么现在投机余人包括优化社保支出的这么一个结构会成为财政政策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以上呢是关于四本账的一个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个基础的一个介绍。那么在实际的这么一个每个月的这么一个过程中间，我们去怎么观察这个财政的这么一个力度还有这么一个结构呢？首先是从年度的层面上来说，就是比较关键的几个指标，就一个是这个赤字率啊，另外一个是这个专项债的这么一个目标或者说额度。那每年呢就是全国两会审议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还有预算报告会确定两个最重要的这么一个年度的一个就是目标，一个是关于这个赤字率，然后第二个是关于地方政府的专项债规模那今年的话，它这个赤字率是按这个4%去继续安排，跟去年一样。那赤字规模是比去上年是增加了2300亿元，那增量的话基本上是落在这个中央然后全国的这个一般公预算支出的规模是首次达到30万亿元另外就是还有一些你发行的创新特别国债是1.3万亿元，然后这个你安排的这个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是4.4万亿元，那从这个财政支出的力度上基本上是跟去年还是比较的接近了然后这个呢在三月就是这两会公布以后呢，其实也是大家对于就是这个年度的财政的这么一个力度或者说扩张空间测算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然后落到这个月度的频率上呢就是有几个比较就是 比较相当于比较早出现的一些指标。一个是首先是一个财政存款，那在这个是出现最早公布最早的一个指标，就是在央行每个月公布的这个金融数据里面，那政府的存款是就是财政相关的一个相对高频的指标之一，然后公布的时间呢也是最早，就是能够反映财政支出的一个执行进度，还有这个资金投放的一个节奏啊。其次呢就是财政的收支啊，那基本上它是财政部是在每月的中旬左右会公布这个一般公预算，还有政府型资金的这个就是前两本账的这么一个收支的一个同比数据，那可以用来跟踪这个财政收支的一个节奏，去判断收入端还有的一个情况，还有这个支出端的一个情况啊。第三个指标呢就是这个政府专项债、地方专项债的一个发行的一个进度啊。那专项债呢就是可以根据它的一个发行进度去判断基建的这个发力的一个节奏。那从今年的情况来看，专项债、地方专项债发行的进度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慢于往年，所以说从这个基建投资上来说，我们也感受到说今年上半年的基建投资可能相对来说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啊。然后另外呢就是除了这个数就是这几个关键的指标以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比较关键的这个事件和值得去就是追踪啊，就主要是中央会议，还有这个文件对于财政的一个定调包括这个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有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关于财政政策的一些表述的变化就是是我们需要去追踪跟踪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就是这个政策财政最终落地呢要体现为这个实务工作量，那我们其实可以从一些高频的指标上来去看一看，就是财政资金有没有真正转化为一些实务的需求。那这里面比较多的就是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说基建设备的一些开工率，还有基建相关的一些产品产量，包括这个石油沥青、平板玻璃还有水泥。然后从开工率上呢主要是这个石油沥青装置开工率，还有这个工程机械的一些主要产品的这个月开工率这些指标是相对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高频指标。那根据这个就是阅读的数据，然后还有这个财政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政策文件的一些定调叠加一些就是高频的这个实物开工率的一些指标，那这三个维度去配合呢是我们跟踪财政比较完整的一个方法。最后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历史上的一些这个财政的这么一个宽松和紧缩的周期那首先我们需要就是明确一下概念，就是说狭义财政和广义财政这一对概念就是怎么去区分的。就狭义财政呢通常是指这个一般公共预算的这么一个口径然后它通常是指的是一个公共预算的这么一个，像包括中央政府，然后政策性银行，还有这个地方政府的一个这么一个口径。然后广义财政呢，它还包括了这个这个城投平台也把它纳入一个考量这个是因为在从过去的一些情况上面来看，就历史上呢，其实有相当一部分财政扩张它是发生在这个表外的所以说如果不把这块算进去呢，会比较严重的去低估一个真实的财政扩张的力度和这个债务负担的一个情况。那过往呢，我们其实这个地方政府的一个债务周期，其实或者说这个宽松和紧缩周期呢，大概经历了就是三个阶段一个是第一个阶段呢，它可能是在这个就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其实出现了一个就是基于城投平台的一个放松和收紧的一个周期其实在这个四万亿的这个刺激之后呢，其实城投平台成为了地方政府融资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载体，那规模也有比较快速的扩张，那这个中间其实也积累了一些这个债务相关的一个问题。然后到这个14年底的时候然后在这个中间呢，其实也出现过像11年到12年这中间其实出现了一些关于这个城投平台的一个就是收紧的一个周期就是对这里面的一个对这里面的一些这个政策就是监管，就是对一些规范的平台融资，然后地方政务债务的一些排查，然后逐步的收紧一些非标，还有这个隐性举债的一些渠道。然后这个14年底呢，通过这个但后续也再出现了一些宽松的这么一个周期。然后到15年的时候这个新预算法开始落地了，然后所以一些存量债务的这个置换呢，就是完成了这一轮周期的一个收尾，然后实现了一些隐性债务的规范化的一个置换。然后到15年的时候呢，再次出现了一个就是经济增速的换挡，然后这个时候地产和传统基建是有一定的下行，所以财政是再度的转向了一个宽松。那这第二轮周期呢，它其实是一些棚改的货币化，然后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PSAO， 然后还有这个 PPP 项目的一些扩容然后还有这个地方专项债的放量就是作为一些主要的抓手，就是广义财政再度的出现了一个扩张能够对一些产能的过剩还有经济下行压力实现一些对冲。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基建和地产的这么一个景气度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修复，但是这个持续宽松也是再度推高了这个地方的一个就是隐性债务的一个规模，积累了一些金融的风险。所以在17和18年的时候呢，其实政策开启了这个新一轮的一个去杠杆包括棚改它没有就是虽然仍在高位，但是它没有一个进一步的增长。然后同时呢，对于一些 PPP 的项目，它有一个监管的趋严清理的比较多的一些违规的 PP 项目，然后对于政府的一些这个隐性举债，还有这个就是也有一些这个严控。另外就是还有资管新规的一些落地，那这些呢对于非标的融资其实有一个持续压降对于基建投资来说，它其实后续又是有一个有一些承压然后到这个2020年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其实专项债规模又有一个大幅度的扩张然后包括这里面也做了一些减税降费和这个赤字率扩张的一些安排所以到这个21年和22年的时候，专项债其实就维持一个比较高位的水平所以交易所也是对于平台发债融资实行了一个新的制度，就是红黄绿去坚决的去遏制一些地方政府的这个隐性债务的一个增量然后到了这个20年以后呢，其实相当于我们的这个财政周期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常态就是政策上它其实 创造了一些比较多的一方面就是在继续的就是在我们意识到隐债的一个风险以后呢，继续在就是坚决的遏制地方政府的一些隐性债务的增量包括去化解和处置一些这个隐性债务的一个存量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常态那同时呢就是也是要求地方尤其是2022年就是要求地方就是对于这个专项债有一个加快的一个使用然后包括用好这些专项债的一个地方的结存限额相当于一方面就是对债务有还是有一个类似于关门的这么安排就是比较严格的一个控制然后另一方面确实在这个就是经济的一个压力下开启了一些就是使用了比较多的一些政策性的工具然后包括引导这个政策性开发银行落实好一些这个新增的信贷规模和设立一些金融工具去支持一些基建的一个投资那这个相当于是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常态然后从这个刚刚这里面就是隐债的这么一个就是债务的这么一个负担的处置已经就是有了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控制从25年的情况来看25年底的话那各个省份的债务负担其实呈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就是部分的这个省份它的这个显性债务率还有这个负息的压力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坏债的这个时间表呢其实也成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政策约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在这个第一个节点呢是说在这个27年这个以前要在这个27年这个6月30号以前就是地方的这个政府融资平台要实现这个退名单加隐性债务清零的这么一个安排那它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城投公司退出融资平台名单然后剥离政府的融资职能然后第二个值得注意的节点就是说28年要实现对于这个存量的这个隐性债务置换工作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收官那这个其实意味着说这个要把这个存量的隐性化解任务其实全部完成那这个其实跟18年启动的这个隐性债务实现化解的框架也是相衔接的所以它配套的这些政策的支持力度也很大包括这个24年底的时候是增加了6万亿元的这个债务限额去用于置换这个存量隐性债务包括连续5年去安排8000亿元的新专项债去补充政府新基金的一个财力并且安排这个4000亿元的地方债务结存限额去补充地方政府的一个综合财力所以根据一些报道呢，其实截止到今年的年中，其实6万亿元的这个置换债发行进度已经完成超过90%，所以化债其实正在进入一个下半场的这么一个环节那这里值得注意是，就化债它不是说就是还钱，它是把一些高成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030。
的一些不透明的隐性债务去置换成这种低成本的隐性的政府债券相当于把这个风险就是说显性化规范化透明化同时也是倒逼一些城投的平台做一些市场化的一个转型所以对我们来说可能需要比较关注的就是一个退平台的名单然后包括区域财力的一个变化和债务率的这么一个指标就是总结来说呢，就是从这个框架上来说，我们这个中国财政是四本账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各有各的就是功能的定位，然后相互勾稽然后从力度上来说呢，就是我们需要关注广义财政，就是不能给它一个狭义的赤字率包括专项债、超前特别国债，还有土地财政城投都要去纳入一个都要去纳入一个就是分析的一个范畴另外呢，结构上呢，从现在的情况上面来看，那财政正在从一个脱离经济转向一个调整结构，那从它的这个支出的这么一个结构上来说，它可能更加偏向于去投资于人和基层的民生收入上来说，对于它的这个土地的依赖是在下降的。同时呢，这个化债的就是进入下半场也在不断的推动这个财政的运行就是进入更加可持续的这么一个范式那这个是我们现在财政转型的一个思路的一个体现那以上呢是我这边汇报的一些主要内容那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框架的这个培训系列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这个东财宏观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